因为这些法它都是如梦如幻的，都没有真实性。那么同时他们又能够互含互摄，所以他们同，所以说呢，他们能够同时存在我们的信心当中，而不会有障碍。就像那个我们讲梦中的影，梦中的这个影像啊，再多啊也不会有障碍。在梦中我们可能可以穿墙而过啊，然后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啊，因为它都是梦中的一个幻影而已，没有障碍。那么同样的一切的司法界的义证，司法界的这个差别的因果哦，是如是，他们都是本身如梦如幻。那么同时是如梦如幻，那么同时又是真如的这个一直又是真如的权力大用，所以说他们每个法互含互摄。你看他每个法是真如的全体，然后他每个法都是真如的权力大用，然后每个法又是如梦如，又每个法又如梦如幻的一个幻影，所以当然呢，这些法都能互含互摄，一定要互含互摄才有办法说他又是真如的权力大用，又能够存在，同时存在，只是显影的不同而已啊。一念迷啊，就生死浩然；一念无轮回顿起，显影的不同啊。但心性当中本来就具足的，但这个具足跟我们想象的具足不一样，它如幻有。好，前一次这么长，就是这么就这么样的，就这么样的滋长做梦，他们可能那个时候的方言吧。四性达本且无为法之间的区别，相貌。我们比如说是举这个桌子为例子的哈，四性在四性的功夫当中，你应该达到个层，达到个量，就是你对这个桌子的好坏贵贱，这一切的语言文字的分别，都认为这是假合的，因缘假有的，啊，一切的因缘，因为世间的人的认识。认为快木是好的，所以一直世间的人之间，我们说这个桌子是好的。但所谓好贵的，这只是因为世间人的这种之见，所以假立说它是好的。好，所以这个好坏贵贱，它是没有真实性。这第一个事情，好，对于破除对于我们这种粗重的语言文字分别的这种执着。第二个打本的话，你应该达到个情况，就是你了解这个桌子本质是如梦如幻。它不是那么样的坚固，因为它是我们这念心事所变现出来一个影像，一个相分的境界。那么相分的境界当然就是如梦如幻。第三个解无为法，你应当更进一步的了解能够变现心事的这个主体，能够变现万法的这个心事啊，也是如梦如幻。好，那么既然我们能够明了万法的这个我们讲见分啊，这个明了心的见分，跟我们所面对的境界这个相分都是由心事所变现出来的，所以这个能够见的这个见分和所观察的相分也都是没有真实性，都是如梦如幻。那么同时不仅是如梦如幻，他们两个还是不二的，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真如的全体大用，所以他们两个不仅是如梦如幻，而且还 是不二的。那就是解无为法，了解这一切法都是真如的全体大用，我们刚才讲互含互摄嘛。所以他那个在唯识学教派的话，他们认为说，当然刚开始你还是比如说了解那种实相的道理，你还是不断的观察，但是你对烦恼剥落是一层一层的，刚开始先剥落最初中的语言文字相，再来再打本哦，你去了解这个所起的境界它是如梦如幻的，认为它是坚固有真实自信的这个想法，再把它给剥落掉。第三层呢，你在观察不二能所不二，好，这种道理，为什么不二？因为它都是真如所幻现出来的境界。好，一层层的剥落，对，没错。要是有真实自信的话，一切法就不能互换互摄。比如说这个桌子，它是真实自信的话，它这个桌子应该每个众生看到这个桌子都是这个样子。问题是我刚刚讲到这个桌子，就颜色来说，就触觉来说，随着你业力不同，你所看到的桌子都不一样，所以随着观察者的这个角度不同啊，这个都不一样， 现在这个西方科学家他们也承认这个事情了，像有个物理学最比较高深物理学，他们讲到这个测不准原理。测不准原理就是说，你随着你这个观察的时间空时空不同的时候，同一个人哦，随着观察的时空不同的时候，事实上你量的这个桌子长宽都不一样。当然差别是很微细的啦，但事实上就是不一样。他们也相信，只是说他们不了解说根本的原因在个人的业力。当然他们有一套他们一套的理论，但是他们也相信说这个法不是像你想象中的这样子，就是哦，就这么样大小，这个颜色，其实不是的。所以就是因为他这个，就是因为他没有真实性，所以每个人巡夜发现这个桌子就不一样。这个道理呢，我觉得并不是很好懂。但是呢，我想就是说，像我过去常常跟老师说的。我们呢，常常就是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修止观，第二个拜忏。修止观，我在极静的心当中去不断思维这种实相的道理。那么思维完了之后呢，起来拜忏，忏悔我们的罪业，因为罪业会障碍我们的智慧的开显，所以要忏悔我们的罪业。当然就修止观来说的话呢，刚开始我们还是要依着这个《金刚经》的道理来说：因无所住而生起心。我们先承担我们本佛性就具足一切的功德，这个第一个你要先承担。那为什么？那怎么样才能够使这个佛性的功德能够开显出来呢？第一个叫无所住，就是要破除我们对外在境界的这种执着，种种执着的心啊，从粗到细的执着一层层的破除掉。那么你对这个境界真的能够无助的时候，那么你能够有一分的无助的时候，那个身心啊，那个功德，那个内心的功德相貌就开显一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虽然说这个懂得圆润的道理啊，空啊有啊，非空非有，一空一有，这四门都可以下手，但就开启智慧来说，这个空门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下手处。观察一切法空，毕竟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下手处。但是你虽然观察一切法毕竟空，但是跟这个小乘的空又不一样，因为你的依止处你只是借着空做个借着空做个方便，那么开显我们这个自信本来就具足的功德。在这边跟各位举个例子啊，在那个六祖坛经里面有举这个例子啊，就是各位都知道六祖慧能大师他不是得这个五祖弘忍大师的衣钵之后，他开始就往南方去逃，因为那个时候啊，大家都很想争这个祖师的衣钵啊。那么他如果说还留在那个道场的话，怕被他们加害，怕被其他人加害，甚至会丧失性命啊，所以他开始往南方逃。那么逃啊，开始，结果他逃走的时候，隔几天，这个寺里面的人就知道啊，这个衣钵啊已经被慧能大师啊带到南方去，衣钵已经传给他，被他带走了。这个时候一些啊，心中带着很多烦恼的这个众生啊，也是出家人啊，就开始啊去追杀了，去追杀那个六祖慧能大师啊，夺他的衣钵。其中有一个人啊，脚程特别快，因为这个法师啊，他法名叫慧明，光明的明。他因为他在家的时候是做那个四品将军啊，武官出身啊，个性很粗暴啊，所以呢，他脚程特别快，他追得特别快，他啊很快就追到慧能大师。结果六祖看到他来的时候呢，赶快把那个衣钵啊放在石头上，然后自己呢躲到草丛里面去啊，不现前。那么这个时候呢，结果慧明这个法师啊，他来到这个地方看到衣钵啊，他伸手去拿，要拿这个衣钵，结果拿也拿不动，因为可能有护法龙天的设施啊，这个衣钵不能让他拿走，所以他拿也拿不动。结果他这个时候啊，他就说啊，忍者啊，出来吧！慧能大师说，忍者，请你出来吧。我是为法而来的，我不是为衣钵而来的。他就跟大家这样讲，啊，就慧能大师就出来了，啊，出来之后，他知道这个时候他相信啊，六祖啊真的是一个有修有证的人，他就祈请啊慧能大师为他开悟，为他开示。好，那个六祖就啊慈悲啊要开示，然后开示之前呢，他告诉你说啊，你先摄念，摄住念头，先摄起来，什么都不要想，先安定下来。那么摄念一回之后呢， 他观察这个慧明法师啊，他心安定下来之后，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就跟他开始说啊，不是善不是恶，好、哦，这么是会上座好、哦、本来面目。那么这慧明法师啊，听到这句话，哦、当下就开悟了，大彻大悟。那么这个地方啊，就是我刚刚讲的，不是善不是恶。我们虽然了解圆顿这个法门呢，但是我们刚开始下手处，仍然是从空来下手。好，比如说这个不是善不是恶，好，比如说我们他今天为了夺这个衣钵，哦，这个是个恶。那么他今天用来请法，这个是善。但是六祖慧能大师告诉他说啊，把这些语言文字全部放下，不是善不是恶。那么你心中啊，哦，一丝不挂，心中啊一点那种妄想执着都没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本有这个本有的功德啊，就能够开显出来，本有的智慧就能够开显出来。所以刚开始，哦，我们还是要从这空来下手。虽然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圆顿道理，但是我们还是要从空下手。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虽然你今天修空，但是你也同时要了解这个圆顿的道理，不然你这个空啊，回归处，只是透明二圣的那种灰身明智的境界啊，它是没办法产生妙用的。好，我们就像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啊，就说二圣的人啊，他们观察十二因缘，好，我们为什么众生会流转啊？因为有无明哦，推动心，然后有四名色六入触受啊，等等的种种生死流转、祸业苦不断的产生出来。所以呢，二圣的人认为说，当你把无明灭除的时候，所以这个生死流转就可以停止下来，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解脱。那么，所以二圣的人不相信大圣，就是他不相信大圣，他就是这样想。当我们无明灭的时候，所有的这个缘起法、祸业苦全部啊都停止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啊？像这个大圣一样，我能够起种种神通妙用。他认为无明灭的话，就应该进入慧圣明智的境界啦。因为没有无明，当然没有行。那后面有四明色六入触受，这些果报完全不存在了。好，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慧圣明智的，怎么会有大圣的法身大士或大圣的佛菩萨，他们在灭除无明之后呢，又能够现种种的佛净土，现种种的神通妙用？他们认为这个事情呢，是不能够接受的。事实上他们不晓得说啊，事实上佛陀讲这个空，讲这个无明道理，这个十二因缘无明的道理，他的目的只是要破除我们心中的执着。当你透过这个十二因缘的道理破除你心中的执着的时候，你无明灭，那无明灭可是你刚开始修行的时候，你就能够承担我们众生啊，在祸业苦的这个身心当中啊，本来就具足佛性，你刚开始只能够这样承担。所以当你的无明灭除的时候，你本有的这种功德啊，就能够开显出来，自信的功德就能够开显出来。这个时候就不会像二圣的人啊，无明灭，真的什么都灭了，进入慧圣明智啊，什么功德相貌都没有掉。所以刚开始修行这个依止啊，也是就很重要。好，那我刚才讲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有这样的依止，但下手处还是要从空来下手。好，就像那个护持禅师说啊，这个修行这个圆顿法门的人呢，这个下手处啊，就是强观无性，观察一切法是无生的道理。怎么观呢？强观，不能观，要他观。就是说，你碰到一些法，虽然说你知道，你在你心中你情感的作用，你认为这些法都还是有真实性的，但是呢，你仍然要强迫转你的念头，将这些的境界都往道上会，观察这些境界。世心打本，解无为法。好，那么这个说明第十八章和第十七章的这个内容。好，接着呢，我们再看到第十九章。佛言：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观灵觉即菩提，如是之事得到即义。好，这个只是在发挥刚才所说的这个体用，这个借着这个真如本性呢，所生成就体用的关系的哈。刚开始先讲到这个用，这个业真如本性所发挥出来的这个作用，如梦如幻的作用。观天地，念非常，这个天，这个天有这个春夏秋冬啊，这个四季的变化，它不是常住的。 那么这个地呢，我们这个知道啊，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地啊也不是常住的，这个造山运动，地壳是不断的变动，只是说因为它时间很长，不是我们一个众生啊有限的这个生命啊能够看得到的。那事实上呢，透过种种的这种资料的观察分析啊，这地壳啊是不断的在变动，就像这个台湾啊，过去实际上是在海底，只是因为造山运动，台湾就起来了，变成一个小岛。那么可能过很久很久之后，再一个造山运动，火山爆发，台湾又下去了，又变成海底的一座山。所以这个天地啊，这个地也是一样，也是无常。那么这是第一个观察无情的境界的无常。那么第二个呢，观世界念非常。第二个呢是观察这个有情的世界。有情世界当中，这个世的话，指的是时间，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这个三世的这个牵流啊，是无常，就像演戏一样，过去生我们演转轮圣王，今生我们演一个出家人的戏。那么今生出家人的戏没有好好的演，下一辈子啊演畜生道的戏，做狗啊，在地上爬来爬去，那狗的果报受完了，再来呢演下一出戏，又做天。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个三世的这个牵流啊，生成啊，不断啊，就像他的演戏一样，它是无常的。这个世，时间的观念。那么界呢，是这个方位，这个空间的观念，今天可能生长到美国，可能明天可能生长到中国，下辈子呢可能生长在这个外太空，这个生长的这个处所啊，也是无常。那么这个是世界，讲到有情的这个世界啊，时间空间来说啊都是无常的。那么这是诸法的这个作用，它身体如梦如幻的作用。但是呢，底下这段话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更进一步的观察，我们这念临觉，黎明觉知的本性及菩提觉性啊，就是菩提的觉啊，觉性啊，也就是说能够变现以上这个有形的世间、无形的世间，它的主体就是我们这个菩提，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觉性啊。我们一念的这个迷，就是这个六道的，就是这个六道的这个生成。我们一念的悟，就是这个四圣法界的这种清净庄严的果报。那么虽然这个它有如梦如幻的作用的差别，但是它本体来说，都是我们这个真如本性所幻现出来的这个作用。观临觉即菩提，如是知识得到其义，就是告诉我们，一念具足这个十法界的差别因果。那么我们凡夫一念迷，就是六凡法界；圣人一念的悟，就是四圣法界。那么这些法界都是如梦如幻，那么如梦如幻的法界，它的本体来说就是我们的真如佛性。好，这第十九章发挥这个体用的道理。那么呢，接着呢看到第二十章，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这个修行实相观法的这个方法。我们看这个文：佛言，当念身中四大各自有名，都无我者，我即都无其如幻耳。好，这个我们要观察这个实相的这个道理啊，其实啊在每个境界上都可以修，就像楞严经里面二十五圆通啊，这个在这个二十五圆通里面啊，这个六根六尘，这个六识七大，这一切法都可以作为我们这个修观这个实相观法的这个所缘境。也就是说，这些圣人他们能够观察的智慧都是圆顿的智慧，这个能观的智慧都是一样，但是呢所观的境界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个人善根的不同，那么取一切的这个境界作为他的这个所观境。有的人观这个生尘，那么有的人观色尘，有的观法尘，有的观第六意识，有的观这个七大，个人有个人的这个所观所观境，但能观的智慧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第二十章的话呢，就是告诉我们，从你这个身，你这个身根呢、作为我们的所观境。因为我们凡夫众生啊， 最执着就是我们这个色身。可能有的人他不执着他这个钱财，也有可能有人不执着女色，也有人可能不会执着他的眷属，但是呢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执着他的这个色身。所以呢我们选择色身作为我们十相观法的一个所观境，这是一个很好的所缘境，一方面也可以破我们的身见呢。他说啊，当念身中四大，应当这个观察，念的观察，这个身中的这个四大，这个讲那个地水火风的四大各自有名，地水火风，但是只是它有它的暂时的假名，假名假象假用，就实质上来说呢都无我者，这个我就是这种常依主宰，这一切法都不是恒常住，不变异，具有这个主宰性的。怎么说呢？你看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骨骼来说好了，骨骼它里面也是具足四大种，所以这个地大种就是骨骼它有这个坚固的特性，这就是骨骼它地大种的这种作用。那么骨骼当中有水分，有个湿润性，这个骨骼当中的水大种，这个水大种的作用。那么骨骼有温度，它是火大的作用，火大种的作用。那骨骼当中有这个间隙，那么有的流动性，那么是风大种的作用。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骨骼也好，肌肉也好，乃至这个头，这个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好，都是由这个四大种，地水火风这四大种所变现出，所组合的，所组合的一个作用，一个形象了。好，那我们再仔细观察这个所谓的四大种。比如说我们讲地大种好了，这个地的这个湿性事实上是如梦如幻的，我们过去我们常讲啊，一水四溅，同样的湿润的水，事实上随着个人业力的观察不同啊，个人业力不同啊，所观察到的水啊不一定是潮湿的，不一定是潮湿的作用。有的人观察到水可能是湿热的猛火，那么就这个就没这个呢，这个地这个湿水大的作用啊就非常微弱。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啊，所谓这个四大种地水火风这种先湿暖动的四大种的这个作用啊，事实上都是随着个人的因缘啊所幻现出来的一个境界，都不用有一个常于主宰的一个本质。好，你看连最基本的四大种都是如梦如幻的，何况由四大种假组合所形成的这个地水所形成的这个骨骼啊肌肉啊，那么当然也是如梦如幻，因为它这个基本元素四大种都是如梦如幻，当然它所组合的这个骨骼肌肉等等这个身体啊，当然也都是如梦如幻。所以他说我既都无啊，其如幻耳，这个常依主宰的我是没有，所以这个四大乃至一切的法都是如梦如幻，都没有这个真实性。所以我们一个人呢，我们要是发现我们的个人啊身见特别重的话呢，我们可以常常念这句话。比如说我们身见很重的话呢，我们生病了，或者我们肚子痛了，或者我们肚子饿了，我们会很爱找我们色身，会一直感觉啊我们这个色身的痛苦，色身的饥饿，然后因为你不断的感觉它，所以呢你的痛苦你的饥饿会不断的越来越严重，就自己苦恼自己啊。但是你能够观察这个四大种所构成的这个色身啊，它只是一个如梦如幻的这个作用，它事实上没有真实性的时候，你能够这样不断的观察，当然我们禅定的力量不够，还没有办法真的证入，但至少你透过这样的观察的时候，你对你的四大的，你对你这个四大的这种执着啊，能够慢慢的看淡，这个时候呢，你这个四大所带给你那个内心的痛苦啊，就能够降低很多。像那个《楞严经》里面，这个有个尊者哈，二十五圆通里面讲那个尊者哈，毗陵伽波娑，毗陵伽波娑他就有一次啊，他到城外去托钵。好，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古代印度的那个修行人，这个他们平常是不穿鞋的，他们托钵啊当然都赤脚啊走路，结果走路的时候呢不小心踩到这个毒刺啊，这个毒刺的这个植物踩到了，就痛的啊全身疼痛，结果呢这个毗陵伽波娑啊就观察这个四大如梦如幻， 那么同时也观察能够觉知四大和痛觉的这念心呢，也是如梦如幻。他这样不断的观察，不断的观察，结果呢，身心空寂，没有多久就很快证入阿罗汉。所以呢，当然他是有禅定的人了，所以他透过这样的观察，他能够证入阿罗汉。那么我们虽然没有禅定，但是你透过四大种的观察，换成这个四大如梦如幻的话呢，可以降低我们对这个色身的很多种执着，破除我们的身见。那我们身见能够破除的时候呢，可以减低我们很多的罪业。你看我们众生呢，为什么会造罪、杀盗淫妄，就是因为我们的身见太重了。为了使我们这个色身啊，产生乐受，所以呢，我们会造出这种杀盗淫妄的罪业。所以透过这种深根的观察啊，观察实相啊，对我们这个修行的破执着啊，很有帮助。一方面破除身见，再方面呢，对于我们这个实相智慧的这个升起啊，好，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所关境。好，以上17章到第20章，这四章，好，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观察实相观好这个方法。好，这比较深了。那么接着呢，底下第21章开始有五章，开始接着呢讲到这种全教的修行的法门。好，我们前面说我们要舍弃我们的爱欲，就是怎么舍弃呢？就是我们面对我们爱欲爱染的心升起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呵责它。那么呵责它之后呢，接着修成的不净观啊、苦啊、无常无我的观法，再来对治它。好，透过这样两个层次，然后来调伏我们爱烦恼。那么第21章乃是第24章这五章呢，就是告诉我们第一个阶段我们怎么样呵责我们爱欲的一个方法。那么我们要呵责我们的爱欲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靠譬喻，因为譬喻是我们所熟悉的境界，所以透过譬喻的方法来呵责我们的爱欲。那么爱欲能够对我们叫呵责重挫之后呢，这个时候你再修不净观啊、苦无常无我的观法，那么我们对于我们所爱着的境界要来破除它就容易得多了。好，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怎么呵责的一个善巧方便。好，我们看到第21章的这个经文，佛言：人随情欲求欲声名，声名显著身已固矣，贪嗜长名而不学道，枉供劳心。譬如烧香，虽人闻香香之尽矣，唯身之火而在其后。好，佛陀啊，这个地方啊，举出我们凡夫的人还有这个修道人的例子啊，告诉我们呢，我们贪着这种爱欲的境界不仅没有利益，甚至有害。先讲第一个凡夫的情况啊，人随情欲求于圣明，一般世间的人啊，不是修道人，世间的人随着内心的这个情欲，随着他的内心的那种染污性啊、贪婪心啊，而追求外在的声名。那么他也是这样一生的这样辛辛苦的这个追求，这个早出晚归。那么透过他这样的努力，他结果呢，他也能够声名显著。虽然说声名显著，但是呢，身已固矣。他这个时候啊，他虽然声名已经得到，但事实上这个人呢、啊，已经垂垂老矣啊，已经准备啊，面对他下一个阶段死亡。所以这个事情啊，实在是没有意义。你看，不仅世间的普通人没有意义，你看啊，古代啊，所谓成就大功业的人啊，那秦始皇，他处心积虑啊，用各种的方法，吞并六国，统一中国。但是呢，你看，当他统一中国之后，没几年，他就死掉了。那么十年之后，他所建立的秦王朝也完了。所以他这个声名虽然说得到一时的短暂的声名，但是付出很多的代价，而且他的声名让他受用，实际上也是很短暂的时间。你看那个唐太宗李世民啊，从他开始这个学武门兵变啊，这个篡夺皇位开始啊，乃至他一生啊，这个东征北伐，这个到处啊，建立很多的功业。但是当他把这个天下完全平定了，然后这个远方的蛮族，不是蛮族，远方的外族啊，也都能够安定下来了，那么 这个外族都尊称他的天可汗，大家都归顺他。但是呢，事实上他的好日子没有过很久，他安定的日子过没几年，他也是六十几岁就死掉了。很多的人啊，很多的皇帝啊，他见了一生啊都追求功名，追求事业，但是等到他功名事业追求到的时候，他的生命啊也很快就结束了。那么世界的人很多，他的功名他的事业啊比不上皇帝，但是他也是追求，所以说我们看啊实在是没什么意义啊。其实你看，其实秦始皇、汉武帝或者唐太宗这样子伟大的功名事业，他那种声名对他来说啊也没有太大的利益，只是让他享受短暂的快乐而已，享受那种短暂的虚名而已，对他来说啊一点帮助都没有。何况啊一般世间的人，他功名事业也比不上这些皇帝，那更是没有意义，更是微不足道啊。这讲到凡夫的情况，接着呢讲到修道人的情况。好，先法说。好，修道人啊贪嗜长名而不学道，枉功劳行啊。一个人啊修行的人，虽然出了家，或者说他虽然发心想来修行，但是呢仍然贪着世间人的长名。好，这个长名就是这个长就是这个世俗啊，世俗的这个声名。表面上他在修道，他修道的宗旨不是为了追求无上菩提，只是希望透过这种修道的过程呢得到一点福报。那得到福报力的时候呢，是能够得到别人的这个恭敬、供养、赞叹。像我们看到有的人啊，他表面上说他也是为了护持佛教，但事实上他内心呢、完全是为了发展个人的事业，跟世间的那种事业心呢、跟王永庆的事业心啊其实是没有两样，只是外貌不同，本质其实也是一样，他也是在发展他的事业。那他表面上说他也是为了护持佛教，结果呢做很多的佛教的事业，所谓的佛教的事业，结果呢在这个佛教事业当中啊不断的跟那个信徒啊男男女女不断的攀援啊乱想啊，让那个乱想纷飞啊，心中啊完全不能安住在道上，甚至啊心中不断的在造恶业。刚开始可能还好，还是修一些人天的有漏的福报。等到他攀援乱想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表面上他在做慈善事业，事实上他可能啊做很多这个违背因果的事情。这个时候他所做的业啊就已经不是清净的业了，甚至在造作三恶道的业了。好，那这个样子的话呢，对他的这个解脱来说啊是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讲枉功劳行啊，枉费功夫啊，疲劳这个身形啊，他花了一生的这个心血，人的寿命是这么样的短，花费那么多的心血，创造他的这么多的佛教的事业，那事实上呢一死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能够带得走呢就只有他那个 全身的恶业而已。他的恶业啊未来世啊必定要受果报，所以说啊不仅没有利益，甚至对他来说是有害的。那么底下就举个譬喻啊，譬如烧香虽人闻香，香之敬矣。好，就讲到说他这样追求功名啊是没有利益的。就好像一个人闻到这个香，虽然香它能够燃烧让别人闻到它的香味，但香它本身来说已经烧成灰烬了。好，那么就是说我们一个修行人，我们运用我们现在的资粮，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好的这个修行的环境，我们面对这个三宝的福田，那我们在这个很好的这个福田当中，我们有很好的环境，我们可以积功累德，积极很多的福报。那我们依止我们所积极的福报呢，却不是拿来好好的修行求解脱，结果呢却是拿来为了个人私欲创造很多的这个恶业，创造很多的佛教的事业，造了很多的恶业。这样子的话呢，事实上是在损自己的福报啊，对自己来说一点利益都没有。你在因地里面辛苦的修行啊，积功累德啊，早上三点半起来，然后又过午不食，然后积功累德修了，然后又护持大众，修了很多的福报，然后到最后等到这个福报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把全部花掉了，来做一些佛教事业，然后呢甚至在这佛教事业当中造了很多的恶业。好，所以这个只是在损你的福报而已，对你的这个修行一点利益都没有。那这个情况呢，像印光大师说啊， 拿这个摩尼宝珠来换棒棒糖啊。哦，原本这个福报可以拿来啊帮助你哦，这个智慧的开启啊，帮助你成就无上菩提，你却把你这个福报消耗掉，拿来跟众生攀缘，然后拿来啊这个增加你的心中的那个妄想颠倒啊，乱想纷飞啊，这福报损耗掉了，对你来说一点利益都没有。那这个讲到第一个不仅没有利，第二个呢讲到甚至有害，哦，乃至啊为生之火而在其后啊。所以说这个香啊，你看那是在那个在那个地方烧，哦，烧烧烧，哦，一边烧可以一边可以散发出香味。那么同时不断的散发出香味，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香啊，只要是火还没有灭的话，这火啊这一直烧一直烧，这个香啊会是越烧越短，越烧越短。好，哦，为生之火而在其后，而在其后。哦，这个香啊它慢慢慢慢的它就被整个到最后变成灰了。同样道理，我们今天这个假借我们的这个出发心修行的时候的这个福报，然后来造作种种的恶业，来建立种种佛教事业，到最后呢对自己没有不仅没有利益，甚至造作很多的罪业，甚至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给众生啊建立很多这种邪知邪见，因为我们心中已经没有法了嘛。我们心中没有法的时候，当然我们为众生开示，我们说开示的开示来的言文字，很多可能都是违背因果。就像我们看有的人，他讲的话已经很分明的违背佛的戒律了。他都可以说啊，这个啊，这个杀盗淫妄都没有关系了，已经很明显违背佛的因果。为什么？因为他心中已经没有法，所以巡夜发现他所说出来的这个语言文字，也跟这个法是不相应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不仅啊自己在造恶业，甚至啊说一些似是而非的法来毁灭佛教。这个时候他罪业深重啊，他这个时候 他死了之后啊决定了到三恶道去受苦。好，那么这个这样子的话呢，他这样子不仅没有利益，甚至对他来说是有害的。好，所以说我们要从这个业果上去思维，我这样做是随顺清净的因果呢，还是随顺染污的因果？我如果今天我讲经弘法，或者创造很多的佛教事业，表面上好像有很多摄受很多的眷属，那么事业做得很庞大，但是我观察我的内心啊，妄想纷飞啊，这个起惑造业，不断的在起惑造业，还起颠倒的心啊。纵然你表面上造作很多的佛教事业，你为很多人说法。事实上这个对你来说一点利益都没有，甚至对你来说有害。那相反的，我们能够在山上好好修行，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利益众生的因缘，但是我心念能够转，能够不断的积功累德，能够好好护持大众，面对这个三宝境界来护持三宝，那不断的积功累德，虽然我们没有表面上没有摄受很多的眷属，但事实上我们的功德啊是不断不断的在增长。当我们功德力成就的时候，自然啊龙天推出，我们一样啊能够啊开创出一个能够开创出啊那种佛教的事业。但是这样的佛教事业呢，绝对是清净的，跟一个人一直染悟心所造的这个事业啊是完全不同的。好，所以我们要相信因果，如果是染悟的因果，纵然对我们现在啊来说啊可以得到一时的快乐，我们也不要去做。纵然你说表面上可以度很多的人，帮助很多人学佛，但事实上你心中已经颠倒的时候，你就让它停下来了。因为印光大师说啊，一个人啊，虽然你平常可以欺骗别人，但是你呢，你临命终的时候呢，绝对欺骗不了别人的。临命终的时候啊，就是你平常内心的那种造作的一个影像。你平常的时候就是颠颠倒倒的，表面上啊，讲经说法说的跟真的一样，心中是颠颠倒倒的话，你临终的时候肯定是颠倒的。绝对不可能啊起正念。好，所以平常的时候能够欺骗别人，但临命终的时候绝对不能骗不了别人。他那到时候骗不了别人的时候，就随着自己的恶业啊随业流转了。那所以那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了。好，所以祖师告诉我们修行的就是要老实修行的，就是这样的道理。好，不要啊好想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结果内心呢跟世间人是相随顺的。好，那是没有意义的。好，这个第一个譬喻，从这个香烧香的譬喻来呵责我们这种贪欲的心，枉功劳心啊，造作很多的这种佛教事业，事实上呢，好像烧香一样，别人闻到这个香味， 但是我们这本身呢、啊，为生之火而在其后啊，对我们来说是有害的。好，接着看第22章，讲到这个对治财色两观的这个方法。道经律主说，这个比丘戒有250条戒，这250条戒呢，总摄起来就是财色两观，守住我们财色两观。好，我们看怎么对治财色两观的这个譬喻。佛言：财色于人，人之不舍，譬如刀刃有蜜，不足于餐之美；小而视之，则有割舌之患。佛陀说，财色这两观对一个人来说啊，修行人来说，平常人来说也都是一样。人之不舍，人往往因为这个财色这两观而不能够弃舍。他的过患怎么样呢？譬如刀刃有蜜啊，这个刀刃上的有蜜糖，不足于餐之美。你舔刀刃上的蜜糖啊，是不能让你吃饱的，那么只能让你感觉到啊，一秒钟啊，甚至半秒钟的这种甜的这种乐受而已。但是呢，小儿失之，则有割舌之患。那小孩子无知啊，去舔了刀刃上的蜜糖啊，他能够享受到这半秒钟短暂时间这种乐受，甜那种甜味的乐受，但是呢，割舌之患，他可能一个礼拜啊都吃不下东西，都不能吃东西，你舌头啊受伤了，割伤了，不能吃东西了，那很痛苦啊。快乐是很短暂的，痛苦的时间却是那么长久，那是绝对是划不来的。那么同样道理，我们修行人也是，我们碰到这个五欲的境界现前啊，你千万不要想说啊，我福报现前了，你要这样想啊，你倒霉啊。有一个女色来引诱你，你不要想我福报现前了。你要想老虎来了啊，赶快跑啊。那么有人拿钱来引诱你，你不要想啊我福报现前啊，你要想毒蛇来了啊，赶快跑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你要想这个就像刀刃上的蜜糖一样，快乐是短暂的，未来这个痛苦啊是很长远的。你碰到五欲的境界，那么你自己道力不够，一定颠倒的话一定造恶业的话，未来决定受苦，因果丝毫不爽的。那未来这个受苦的时间呢，决定是很长远的。好，你到三个道的时间呢，非常的长远啊。就像在那个《四门真经录》里面举个例子啊，他说这个西域啊，有个尊者叫达摩密多尊者，他是一个成就圣道的阿罗汉。那么有一天呢，有两个人呢，从远方啊，来参访这个达摩密多尊者，听说他是个大阿罗汉，想来参访他。就他们走到这个尊者这个住的这个洞窟的下面的时候呢，看到一个人呐、啊，衣衫啊非常憔悴，蓬头垢面呐、啊，然后看起来非常憔悴，看着肮脏的人，然后在那个地方烧柴啊，为大众是烧柴，烧洗澡水。他们问这个烧柴的人问说啊，这个尊者啊住在哪个地方？就那个烧柴的人就跟他说啊，他就住在这个洞窟啊，其中哪个洞窟里面。好了，说完之后，那两个人就感谢，就往上走，去找这个尊者。他这个烧柴人呐、啊，他现神变，跑到洞窟里面去。然后呢，结果那两个人进来之后，顶礼完的时候一看，哦，原来这个尊者就是刚那个烧柴的人。结果他们就很怀疑问这个尊者说：“啊，你已经是个大罗汉的，你是个大威的这个上座啊，你为什么还要做这种烧柴这种低下的事情呢？”